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读经完毕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。
弟兄姊妹，新年好。2007年1月1号，你们知道那什么日子吗？那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敬拜。啊，十年前也是1月1号的主日啊，我到这个教会来实习啊，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敬拜啊，你看，十年很快过去了。我感谢主，这十年啊，有很多恩典啊，也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啊。这个非常的奇妙啊，十年之后，这个我想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。好，我们啊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，在2017年新年的第一天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新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也啊等候你新的指引。主啊，我们也仰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新的成长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自己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主啊，也愿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更好的、更多的来荣耀你的名，主啊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、借着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等候你自己今天来对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来喂养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啊，有一个地方啊，叫做广西啊，广西的巴马啊，这个广西的巴马呢是全国的贫困县，但是呢是世界第一长寿之乡啊。这个地方在20多年前被一个日本的研究这个人类学的这个学者发现啊，他发现说这个县里面每10万人中间呢，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1位，其中年龄最大的有135岁，而且呢，这些老人呢都身心健康，都是无疾而终的啊、哦。那么啊，这样呢就引起了很多的兴趣去研究，也吸引了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。那为什么全国的贫困县可以是世界第一长寿之乡啊、哦？那他们发现呢，首先发现那个地方水特别好，这个水很特别，非常的纯净，而且呢那个水质特别的好。那同时呢，当然发现那个地方空气很好，对呀，这个非常的纯净，没什么工业，你知道吗？贫困，但是呢这个空气很纯净。那啊还有呢，那个地方位置很好，大概经纬度很好，所以呢这个阳光充足，阳光呢而且呢这个温度呢这个很适宜啊，对呀。啊，那么他们发现他们吃的食物也非常的纯净和简单啊。那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这些老人家都很快乐，这样这个很单纯、很淳朴、很安然和喜乐啊。当然啊，还有人更深的研究之后就发现这个基因比较好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。这样，那么慢慢这个名声就传出去了，这一传出去就坏了啊，因为呢。很多旅游的，很多追求养生的都慕名而来，然后呢当地政府看见这个是难得的商机啊、哦、然后就开始建旅馆啊，就发展各种的这个产业，然后结果呢没有不超过20年，过去10几年来这个长寿乡啊毁于一旦，那个河水被污染，然后呢这个环境也被污染，特别是呢那个安静被破坏啊。最糟糕的事情呢，那个地方的村民本来很淳朴，可是呢因着金钱的诱惑也开始做假的东西啊，这个人心也被 污染啊。那我们发现啊，这个人呢是有身体的，但是呢人呢更是有灵魂的啊，就是说人是有灵性的生命的。那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大部分时候关注身体的需要啊，那身体生存呢有不少的需要，但是呢我们常常就忘记掉身体生存最基本的需要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这个你发现长寿之乡那些老人吃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的，住的也很简陋啊，可是呢那些最基本的需要，食物啊，水啊，水、空气、阳光这些啊，特别是心灵，当心灵淳朴单纯的时候啊，他们的身体就好啊，然后呢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呢，这个身体的基因也好啊。那啊，但是呢这个贪欲啊，对物质的贪欲，你会发现说这个贪欲会毁坏很多的东西，贪欲会让我们忘记掉最基本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啊，贪欲引起人为了追求那些不是最根本的东西啊，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付什么做代价呢？用什么来交换呢？就是用这些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来做代价。好，把啊空气、阳光、水啊这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来交换。不但如此，因为这个贪欲在我们心里面驱使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眼目都注目在外在的东西上面，完全忽略其实人更重要的需要是内心，更重要的需要是灵魂。我们的心灵需要才是最要紧的。我们的心灵健康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兴盛的时候，人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啊。我们常常啊，不单单是在物质上面这个啊舍本求末啊，舍本求末，而且更加完全忽视灵魂的需要。这是为什么现代人啊，因着科技的发展，现代人因着能力的发展，这个在物质上面、在财富上面可以拥有很多，但是生命并不丰盛，心灵也没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啊。那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啊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思想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？这个10月份就开始思想说这个啊，要带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追求什么啊？我想这个上帝慢慢的让我看见，我觉得说还是要回到最起初的时候。这个啊，10年前我来实习，过了1年半啊，我毕业的时候就从肖牧师那里接过来啊，来带领国语堂。我那个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，这个耶稣基督讲的，我来是要教养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！我觉得啊，我们现代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活得不好啊，拥有很多，活得不好，活得很差啊，各方面都很差呀。所以呢，这个信耶稣要得生命，就是要活得好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要活得好，活得真正的有质素，活得真正的快乐，活得光明，活得喜乐，活得满足啊呀，要活得好。那8年半过去了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成效啊，你们自己评估啊。这个8年半我所自立的事情啊，希望盼望说在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成效啊，我们是可以开始在活得好起来啊。活得好就是要从基督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生命是指灵性的生命，是指人的心灵的生命啊。那我觉得我们还需要更清楚、更加专注、更加有焦点的来追求活出来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啊。所以呢再过2个礼拜我们读完路加福音第2章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转向读约翰福音。 从这个今年的一月中到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会把约翰福音再读一遍啊。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。这个约翰福音在末了的时候啊，第二十章最后的时候，约翰他说他为什么写这个约翰福音呢？他说写这个约翰福音就是为了叫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并且因他得生命啊。那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耶稣基督自己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耶稣他为什么可以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可以得的更丰盛呢？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约翰福音一开始啊，这个一开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个生命之道啊，他就是生命之道，他成为肉身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认识神，可以领受生命之道，以至于可以活出来更丰盛的生命。那啊，这个约翰前面讲的啊，这刚才我们读的啊，约翰福音的一章的一到十三节是一个起头，教我们啊，怎么样子，你怎么样子能够知道，能够认识这个生命之道呢？呀，这个啊，我们看见了有三个方面啊，约翰特别讲到这一个生命之道啊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认识，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之道？约翰讲了三个方面啊，第一个，他从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说，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说约翰说，如果我们留神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你可以在万物的里面，在万物的里面可以看见那个运行在万物里面的道啊，这个道是在万物里面的，因为万物是借着它造的，所以呢我们从万物的里面可以认识道。那不但从万物里面认识到，最重要在哪里呢？最重要的是在人的心里面啊，在人的心里面，因为这个道呢在人的心里面就显为人里面的光啊。他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这个黑暗是指什么黑暗呢？心灵里面的黑暗呀。我们心灵里面有黑暗，需要被光照，但是呢我们的黑暗呢其实不太喜欢光啊。这个如果我们好好的留意自己，听到这个道啊，听到真理，听到福音的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开始发现认识到确确实实是有光照在我们心里面，不过呢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叫我们不太喜欢那个光，排斥那个光啊呀。所以呢，第一，你怎么样子可以知道有那个道呢？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些悟性，用心体察的时候，就算还没有认识耶稣，其实呢是能够悟出来，能够感受到体察到这个是有道运行在万物里面，是有道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啊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这个呢用神学的话来说，就叫做普遍的启示啊，这叫做普遍的启示。所以呢我们读老子、庄子读这个孔夫子，这个读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我们读这些人他们的著作，他们的发现，你就发现说他们所体悟到的那个道，就是这一个在世界里面的道，在人心里面的这个道啊。但是呢道不单单是这样子，不单单是运行在万物里面，光照在人心里面，这个道呢它是有位格的啊。有位格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道可以跟我们相交，跟我们来往，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一对一的关系。那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道呢其实呢上帝的一直在预备让他的道成为肉身，成为人，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的相交，可以跟我们一对一的相交。那圣经呢圣经所启示的就是一直在预备这些事情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个神在旧约在以色列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了预备这一个事件啊，预备道成为肉身。那这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先出现啊。这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呢？就是施洗的约翰啊。 这里他讲到第六节到第九节，这里说，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。这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约翰啊。这里讲的这个约翰呢，不是啊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啊，这是施洗的约翰。那施洗的约翰呢啊，在路加福音里面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耶稣的这个表兄啊呀。那施洗约翰的角色是什么呢？施洗约翰的角色是介绍耶稣出场啊。我们如果你留意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在他们所有竞选的聚会的里面啊，那些聚会的里面呢，这个主角出场的时候，主角出场之前呢，总有一个人出来介绍他出场，是吧呀？你们看电视的时候，你们会发现说他们这个有这个套路啊，这个每次主讲的人要出场之前，总有另一个人先来介绍他出场啊。那施洗约翰呢，就是这个角色啊，他就是要介绍耶稣出场啊，让众人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生命之道，就是那一个真光啊。那施洗约翰凭什么这样子介绍呢？那施洗约翰承继的是旧约先知的传统啊，旧约的先知所领受的是上帝特别的启示啊。我刚才讲到前面讲是普通的启示啊，从万物从人性里面能够觉察得到，这个是普遍的启示。但是特别的启示可以聚焦，可以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个道是谁啊，是耶稣基督。这个呢就是特殊的启示。那特殊的启示呢，在亘古的时候，从亚伯拉罕开始啊，甚至可以远溯到亚当啊，从亘古的时候一直上帝就选一些人，这些人呢就是上帝的先知。那这些先知呢，就是一直在预言预表耶稣基督啊，上帝在做一些事情，也通过一些人来预表耶稣基督啊。比如说这个啊大卫啊，大卫王啊，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。比如说啊，大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这个现在燔祭的那个啊，被羊来代替的，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。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一直在预言预表耶稣基督。那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巅峰，上帝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出场啊，为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。那约翰呢，是这一系列的先知啊，这个大概差不多有2000多年，这个先知他是最大的最后的那个先知。那因为呢，他之前呢都只是预言啊，只是隐隐的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这个约翰呢，他身负特别的使命，介绍，正式介绍弥赛亚出场啊，介绍基督出场。这个是施洗的约翰的这个啊，他的职分啊。所以呢啊，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认识生命之道，真的是啊面对面的认识，亲眼看见。这个呢就是要聆听先知啊，这个先知是到约翰为止啊，到施洗的约翰为止。当我们啊听施洗的约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把手指向那一个生命之道，成了肉身啊，那个基督。那这个呢还只是知识啊，迄今为止这些我们对生命之道的知识，这些知道都只是知识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子真正的认识知道这个生命之道呢？除非我们接受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接受它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除非我们跟它因着信啊，通过信建立这个关系，让我们跟它在生活里面同心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跟它建立这个关系，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就领受那个神儿女新的生命。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切身的认识，切身的得到这个生命之道。所以呢，第10节到13节这里说，他说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欲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不过啊，我们 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待他啊，让我们能够通过他来认识上帝，来啊做神的儿女，来领受从神来的新生命。但是呢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本然的反应就是排斥他，就是不要他啊，对吧？这个呢啊，有一点像什么呢？有一点像这个啊，医学上身体的免疫性反应啊。你们知道做器官移植的时候是不是啊？做器官移植的时候，身体会有免疫性的排斥，对吧？那啊，但是呢，你必须接受，你要接受之后，他才能够救你的命啊，才能够让你的身体改变啊。那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对耶稣有天然的排斥啊，免疫性的排斥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接受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接受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样呢，耶稣就给我们有新的身份，耶稣就给我们有新的啊生命啊生活啊，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啊我们的灵魂，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和改变啊。所以首先呢啊，新的一年里面，我盼望啊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也一起的来操练，真的是活出来。这个有这几个方面啊，我们留意的来做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讲的啊，我们要成为用心的人啊，我们要成为用心的人。我们的生活太忙碌啊，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太嘈杂，太多的资讯，太多的东西啊，我们要能够简化生活，要能够简化生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专注在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上面。你要发现知道说，不是越多越好，不是越多越好。这个就好像那个长寿之乡，这个 GDP 往上去，可是寿命怎么样往下降，这个东西越来越多，可是生活的品质怎么样越来越往下降。因为呢，你用基本的东西做代价换取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，不是必须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现代人啊，一定要学习，不断的学习啊，这一个事情，我们要能够简化生活，简化生活，以至于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注意力可以留意最重要的东西，最根本的东西啊，要静观万物，对吧？要学习能够静观万物，以至于你能够察悟生命之道啊，要能够从万物中觉察和体悟生命之道。那我们留心万物的时候，你要学会了留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你观察万物的时候，你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各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在所有的事情的里面可以看到那个生命之道。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分享几个重要的方面啊。第一呢，你可以看到万物里面奇妙的智慧设计。我去看三文鱼，我跟师母去看三文鱼，真的是很震撼很奇妙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三文鱼回流的时候，我想到很多，对呀，看三文鱼的生命的时候，我看它那个生命啊，是一个命定的生命，它要活出来那个命定的生命，但是它那个命定的生命呢，是这个被设置制造的时候设置在它的基因里面的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对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去看三文鱼能不能够看到我看到的东西？那我不是夸口吹牛，我比你们厉害啊，是我学会了，我学会了静观万物，去留意捕捉领悟出来生命之道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会发现你做科学研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创造好奇妙，你看见月亮跟太阳的距离不能够差之毫厘，差之毫厘的时候，地球的温度就会完全不一样。你会看到候鸟的迁徙，这个雪鹅现在可能已经从墨西哥起飞了，你知道吗？雪鹅它要飞到北极去，对吧？等这个春天的时候，它要飞到北极去下蛋生子 ，snow geese 非常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过雪鹅的话，非常非常漂亮。 你会看到那个社会设计的奇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眼睛，人的眼睛那一个设计的奇妙是完全不能够简化的，极其的复杂，但是完全不能够被简化的，是一个原本的设计。你要是静观万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伟大的能力。其实人再厉害，其实都是在上帝的主宰里面的。庞大的帝国可以一朝兴起，但是也可以一朝倒塌。你会发现上帝的能力奇妙无穷，他人并不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，人类也不能够主宰自己的走向。这个股市看着一天高起来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倒塌下去。这些经济学家，顶尖的经济学家，最优秀的人才，他们能够预测什么？背后有更大的力量在主宰。你会看见万物的美丽，冯宇这个冬天冰雪交下的时候，它能够捕捉到，在雪里面捕捉到那些美丽，你知道吗？照相的人不只是冯宇，我们中间有很多艺术家。你静观万物的时候，看到创造的荣美，那个荣美带给你喜乐和欢欣。你做妈妈的看婴孩的笑靥，让你感受到生命的奇妙。在这一切的里面，你会慢慢慢慢越来越领悟到说，这个天地有情，这个道不是规律而已啊。我们常常一说，哎呀，我跟人家说这个道啊，万物之间有道，有人就跟我说啊，就是规律嘛。规律是无情的，但是天地万物之道是有情的。你能够从风里面，从生命里面感受到造物主的爱，所以要静观万物。那不单单静观万物，要留意自己的内心，留意自己的内心。光照在人里头啊，这个光，生命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里却不接受光。我们要是愿意查看自己内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里面有良知，上帝借着这个良知来光照我们，我们能够分辨善恶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面有恻隐之心，不过也有不好的感觉，罪疚感，是不是啊？罪疚感就是那个黑暗，就是那个排斥那个光，不喜欢被照的。就好像这个有人上我家里来参观，这个第一层可以，你知道吗？参观地下室就别抢了，不过你最好别去看我的卧室，尤其不要去看我的卫生间，那更不要看我床底下，是不是啊？有些地方我们不喜欢被光照的，可能你们家真的一尘不染，不介意给我看你的床底下。但是我们要现在很干净的时候，才让光照进来。我们深查我们内心的时候，你会知道看到里面的渴望，那个最深的渴望。我们渴望永恒，渴望永恒，我们渴望真爱，但是要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那个罪，我们里面的罪就跟那个黑暗来拦阻光，除去我们里面的害怕，也放下我们里面的骄傲，不阻挡那个光。这样的时候，你越让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越被清洁，你的心灵就越被扩大，你的心灵就越被提升。好不好？在新的一年里面养成留意自然环境和内心的习惯。我们一起来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去留心，去思想，去享受在万物的里面发现那个上帝的道，生命的光，它的美，它的智慧，它的奇妙。我们 可以一起的这样子来操练啊，操练静观万物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体察，能够悟到生命的道的奇妙啊。那第二个方面，第二方面我们要一起学习聆听先知。聆听先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具体清楚的认识这个生命之道。因为呢，生命之道不但在万物之中和人的内心里面运行，它更是要以来成为肉身，成为人，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来到我们的世界的里面，在人间和我们同在和同行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那个成了肉身的道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基督，是救主，而且呢是神的道成为了肉身呢？这个就是要通过先知的见证啊，通过先知的见证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约翰，施洗的约翰是旧约一切律法和先知的终结。律法和先知他预表和预言基督，约翰介绍基督的来到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读圣经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，你就是要从圣经的里面认识基督啊。读圣经要以基督为中心啊。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不同的体裁啊，旧约圣经最多的是故事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旧约圣经讲很多历史中间发生的故事，特别是啊以色列人历史中间发生的故事。那既然是真实的故事呢，这个故事呢里面有很多人世间普通发生的事情啊，有很多美好的事情，也有很多恐怖的事情。比如说这个打仗就要杀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这个打仗就要杀人了，对呀，这些事情很恐怖啊。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也很恐怖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眼睛不要被表面的这些事情蒙住啊，注意力不要在这些事情身上啊，这样这些呢不过是媒介，这样这个媒介呢是要引导我们去认识上帝和上帝的作为，认识上帝的道。特别是啊，神用这些媒介来告诉我们，来应许我们，来告诉我们有救主赐给我们那一个生命之道，他要成为肉身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这个是旧约圣经中心的目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开始学习啊，学习明白这个以基督为中心来读经啊。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基督自己说的啊。基督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不明白啊，不认识他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不懂得怎么读旧约圣经啊。以色列人有旧约圣经，可是呢等基督真来的时候，他们大部分人不认识，不但大部分人不认识，连跟随他最亲近的门徒都不晓得耶稣为什么会要被钉十字架啊，非常的奇怪。那他复活之后，耶稣复活之后就教他们怎么样子来读懂旧约圣经啊。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啊，你如果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，你往前面翻页就好啊，往前面翻页啊，路加福音24章。那耶稣复活之后啊，那些跟随他的门徒都不明白不懂得啊他为什么会钉十字架，然后呢也不太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啊。所以呢耶稣呢就特别的给他们解释圣经啊，解释圣经啊。耶稣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一些事情，就是说他们是误解了圣经，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啊，耶稣为什么会从死里复活。我们读两段啊，路加福音20章25节到27节啊，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我们要读这个路加福音的44节到48节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性德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。那这两个门徒啊，一明白圣经之后就认出耶稣是基督了啊，他们的心里面就火热起来啊。好，我们再翻过来啊，耶稣不单单跟那两个门徒解释圣经，也给 其他的那些门徒来解释圣经啊。我们看44节到4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须受害，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从中间来看到基督啊，看到基督，明白这些都是指着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做的啊。呀，我们读诗篇，读诗篇，读到说那一个生命之道、生命的光，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啊，一起的来学习，从旧约圣经的里面来明白认识基督的降生、受害和复活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司祭约翰，他指着耶稣说，这个就是基督，就是那个真光，他不是凭空说的啊，他不是凭空说的。约翰，司祭约翰所凭据的乃是旧约圣经一切的启示，在他的身上他明白了，指着耶稣说，这就是基督啊。你看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，我们要从救恩历史中认识基督。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，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。我们认识基督，明白圣经，认识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啊。前几天我跟一个16岁的小弟兄啊一起吃饭啊，跟他聊一聊，我问说，我说你怎么信耶稣的？他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，真的是很了不起这个孩子啊，这个也我相信也是神特别的恩赐。他跟我说，他说我比较了这个一切的信仰啊，我思想了很多的东西，我后来发现圣经才是最合理的，才是最真实的。哎呀，我要到25岁才明白这个事情啊，他16岁他就明白了，这个是上帝特别的祝福。那光是真光，要照亮一切相信在生在世上的人啊，我们愿意被他照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开始真正的认识世界，真正的认识人生啊。那施洗约翰呢，是一切传道者的典范啊。施洗约翰是一切传道者的典范，因为他知道他唯一的使命啊，他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光做见证，使听见的人看见生命之光，将人引到光面前，从光得生命。他来到世上，他不是要成为大师，你知道吧，吸引很多的人，吸引来敬仰他，来跟随他，他只不过是做仆人，做向导，指着那个光，让你们看见那个光，到光的面前来啊。这个假如有传道者要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伪传道者啊。这个传道者他应该自己退隐，让人看见耶稣啊。那如果听到的人不去接受专注那个道，反而专注那个传道的人，你就是搞错了，你就是失去了焦点和中心啊。所以呢，传福音讲道读经听道根本的目的，就是要来到基督的光前，被基督光照，从光得生命啊，从光得生命。那要从耶稣得生命呢，就不单单要知道他啊，知道他非常重要，正确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单单知道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耶稣的生命。那要真正得到耶稣的生命呢，就是要接待他啊，要认识他，而且接待他，接待他，信他的名啊，信他的名，信他是基督，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，成为我的主，跟耶稣进到这一个关系的里面去啊。真的是也在生活的里面跟耶稣同行，在心灵的里面跟耶稣互动啊。那现在耶稣的肉身来了，又升天回到世界上去了啊。但是耶稣的灵在这里啊，耶稣的身体在这里啊，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 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认识耶稣，我们只有领受圣灵的时候才能够认识耶稣。当我们领受圣灵进入教会，在教会里面生活，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受那一个生命之道啊。领受生命之道的人呢，就神就这个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啊。当我们知道耶稣，信耶稣的时候呢，那到底怎么样子跟他同在同行，进入这互动的关系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对话，要跟他对话啊。这个啊，祷告的真谛，祷告的真谛是跟耶稣情的交流啊。这个基督徒的祷告跟其他宗教徒啊，特别是佛教徒的祷告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啊，其他宗教的祷告，民间宗教的祷告都是求神拜佛，就是我这是一个交换的关系，我有所求，你给我我所要的，我给你我以为你要的啊，我不知道这个那个菩萨要冷猪肉干嘛啊。但是基督徒的祷告跟上帝、跟耶稣、跟那个生命之道是一个情的交流，是一个心灵的交流啊，是一个灵的交流，所以要跟他对话啊。这个把我们的心愿告诉他，也学习聆听他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说话啊。当我们能够跟耶稣有这个情的交流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呀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弟兄姊妹，常常提醒我们自己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知道人的荣耀尊贵呀。这个现代人或者是无神的，他把神抛开，把人放到最高的位置，以为是把人性提升了，其实不是，把人性变低了，败坏了人性。因为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，不是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人性就变得残缺，人性就贬低了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所有没有神的人啊，没有神的人，那个人性是被贬低的，人性是会变得残缺的，对啊，人性会变得越来越衰坏啊，对啊，这个因为呢，人就被物化了，人就变成物了。那人不单单是有身体的，人不单单是有身体，人是有灵魂的。那这一个灵要在神的灵里面，这个人性才变得高贵啊。人如果不要神的时候，人生真的是短暂和虚空。但是如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的有限就进到上帝的无限的里面。所以呢，人只有成为神的儿女啊，我们才荣耀尊贵。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我们首要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啊。我要不嫌啰嗦的不断的提醒大家记得自己的身份啊。这个你要是愿意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愿意去发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经有几百种的说法说我们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有人列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单词讲我们是谁，我们在神里面的身份啊，最基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可是我们有许多的身份在神的里面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生命是多么的荣耀尊贵丰富。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个浪子那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浪子丢弃他儿子的身份，他想要独立，可是呢他就变成什么，吃猪食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身份已经得到了，不要把它再丢了啊！不要把它再丢了，再跑到世界上去，你跑到世界上去最后又变成吃猪食的。求上帝帮助我们啊，守住这个荣耀尊贵的身份，活出来这个荣耀尊贵的生命啊！我们彼此提醒啊，彼此提醒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，那我们知道做神的儿女是很实在的事情，我们的生命是更新了的。他说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啊。那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什么意思呢？血气就是指人天然的本性，对吧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已经改变了，我们不再是天然人，不再就是以前这个吃喝玩乐这样子衣食住行，对吧？人不再 该是这个样子，人的本性已经改变了，我们的里面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，那个属灵的本性啊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2到23节里面讲到说，平安仁爱喜乐和平，我大姐背得出来 OK 是不是啊？哎呀，9种，那个就是本性改变了。你改变的这么美好，你知道吗？属神的本性啊，哎呀，那他说不是从情欲生的呀，不是从情欲生的啊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就是讲到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丈夫一时兴趣啊。不是这个夫妻或者是一对男女一时兴趣啊，在这个情爱的里面，哦，就是不当心播了一个种，然后就剩下了一个孽障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从情欲生的，就这意思，不是这个一时兴趣在情爱里面这样子生下来的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意义的，是从神生的，这个不是从人意生的。也不单单是父母啊，我决定我要一个孩子，然后我要怎么样的培养他，那个比从情欲生的高级一点，但是还不够高。父母对于孩子的期望目标，跟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目标来说，是完全不同的。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很好的期望和目标，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护照，对我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上帝会爱我们爱到底，一生爱我们爱到底。所以信耶稣就是进入生命的关系，信耶稣就是人生从此领受活在一个最好的祝福的里面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个我知道中国人现在在中国，其实我们这里也不是差那么多了，哎呀，中国这个年是过得不太好的，因为这个过年前我看很多新闻都在讲雾霾，是不是啊？我都在讲雾霾，你看就是说我们应该对物欲的贪恋付上什么代价？生命最重要的东西，空气、阳光、水都失去，这个后果可能现在还不会完全显出来，十几年之后才会显出来。从前50年代的时候，伦敦的雾霾也是带来很大的灾难，然后才带来悔改啊。雾霾这样的灾害提醒我们留意身体生存的基本需要，我们人生的痛苦，在这一个丰富的世界的里面，一个人活得不快乐，很多的痛苦。我每天接触到非常多的痛苦，心灵的空虚、抑郁、焦虑，关系里面的互相的伤害，在这所有的这些东西，这些痛苦提醒我们重要的事情，提醒我们灵魂，我们的灵魂灵性生命真正需要什么。我们的灵性生命需要那个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要给我们的光，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的那个灵，生命的活水。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年里面，今天开始我跟大家一起期许，一起共勉啊，一起共勉，我们用心的来追求生命之道，从耶稣基督得到他的爱，得到他的灵，得到他的真道，来喂养我们内心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可以丰盛，可以美好，让我们里面可以充满信心，可以充满盼望，可以充满爱，可以让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内心的里面真的是可以刚强，可以壮胆，可以里面满有恩慈、忍耐和怜悯，也让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有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这个是灵魂属灵的生命根本上的改变。好，这个啊，今天教会里面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很多人关注人心灵的痛苦、关系的痛苦，但是他们所关注的都是表面、治标、 不治本，治标不治本。那一些所有提出来的方法都只治标不治本，但是如果本不治的时候，治标没有长久的效果，治标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。那怎么样子才能够治本呢？就是领受生命之道，让我们用耶稣基督，用生命之道来喂养我们的心灵，喂养我们的生命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圣餐。基督成为肉身啊！基督成为肉身，成为可以看得见的身体，是让我们能够切切实实的认识这个生命之道。他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兄长，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的爱人。所以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真的是知道我们领受他的生命啊！这个饼和这个杯代表那个生命，那个生命的道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这个饼和杯本身这个物质算不得什么，可是让我们明白知道，在灵的里面我们真的是领受的那个生命。我们安静，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把心打开，我们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自己来到世上。主啊，我不愿意把我的心打开。主啊，你的光照进来，我知道你的光有医治的功效，你的光照亮我的里面，你的光可以洁净我的里面。主啊，我愿意被你照亮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洁净，我愿意接受你的医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自己成为生命的粮食，可以喂养我的心灵的生命，喂养我的灵魂，让我的灵魂可以兴盛，就像身体健壮一样。主，我们来感谢你的恩典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主啊，你喂养我们的心灵，喂养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活得像你，让我们可以结出来生命的果子，活出来那个美好。主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里面，活在你的光里面，从你的灵的力量的能力的生命。主啊，带领我们留意，常常的留意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听到你的声音，你爱的声音。主，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了啊，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，我们一同的来领主的饼和主的杯。